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有没有听到我现在就是声音里面充满的怒气？ No， 我真的是啊。我根本不晓得要从哪里开始跟你们录这一集，你知道吗？今天这一集就是要乱来。好，我觉得我已经精神崩溃到一种程度，到我刚刚差点就说，好，我们先来谢谢那个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就是一副要把这件事情赶快先解决到，我就可以开始骂人的一个节奏。你看我是不是真的，我整个人崩溃了，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但是你们觉得我现在这个情绪适合用来谢谢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吗？我真的非常对不起。好啦，哈，喘口气。啊、哦，天哪！什么开场啊？哦，我的天哪 ！OK，OK， 好，我先沉住气哈。先谢谢完四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之后呢，我就要来好好的跟你们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们大部分也都知道，只是就是他还可以变本加厉的更夸张。OK， 好的啊，不好意思哦 ，Cathy。OK， 谢谢第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我现在谢谢任何人听起来都很言不由衷吧。对，过去这个月其实我和咖啡人真的是很随，因为刚好遇到这个一月份来录音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整个人崩溃。好的哦，那现在谢谢亲爱的 Cathy 说，谢谢蔡博的声音陪伴，新的一年祝福您身体健康，平安顺心。谢谢 Cathy， 我现在连甜笑我都会想说，哇，该死的德铁。然后、谢谢 Cathy， 谢谢 Cathy 的祝福，我也希望今年一切都能够顺利啊，只要德铁能够稍微不要这么的Lots up。 再来呢是要谢谢亲爱的小雷说113新年快乐。怕抖内2024你会吓死，不会啊，2024比较好。都在里啦，谢谢你啦小绿啊，妈妈的生活要继续的加油哦，嗨森嗨森。再来呢是要谢谢 again Vivinu 说，希望蔡博能够用德文帮我祝一月水瓶座的 Lenny 生日快乐，括号来得及录音吗？怎么样叫做来得及来不及呢？今天是一月二十三二十四哦，今天是一月二十四号，希望有赶得上 Lenny 的生日啊。没有哦，诶，可以哦，诶，有吗？诶，可以啊。水瓶座是什么时候啊？对不起，我水瓶座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少啊，是先摩羯然后再水瓶，所以应该来得及好不好？ OK，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urtstag lieber Lenny， 生日快乐啊、谢谢 Lenny 一直以来作为我看戏的好朋友跟探险的好朋友，不知不觉间已经认识超过十年了，岁月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生日快乐。 OK， lieber Lenny， 这是来自 Vivi New 给你的空中祝福哦，希望你有收到啊，希望你听不到我口气，我的语气当中的怨怼。 我已经尽量的就是压抑了这样的骄傲姿势，我对得体的这样的一个骄傲姿势怒气哦。OK， 最后我们要来谢谢亲爱的 City 啊 ，City 啊 ，City 说菜不？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迫不及待你的新的集数哦。很少在脸书或者在 IG 追踪你，平常也没有时间上社群媒体，只有在晚上呢陪小孩睡去的夜里呢，能够听着你的声音，保留一点还是属于文青的我自己。说真的，很喜欢你的独自录音，分享你的生活。虽然之前有访谈，或者是疫情期间有外国朋友的录音，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有额外的收获，但还是最喜欢你的独白。祝福你一切都好。CT，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但是你确定这一集你要在夜晚的时候听吗？因为这一集就是会非常的不风平浪静，因为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开骂，我们就是要来干掉干掉得铁，希望听完你还是睡得着啊。OK， 所以谢谢呢这四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这四位让我能够在这一集保留了一点点温暖跟甜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整个这个风向来大转变呢。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真的是很白痴，我跟你们讲，就算刚因为我就是那种讲好说好我要开始发飙了，结果就发飙不出来。可能等一下会越讲越气吧。 OK， 亲爱的各位，我觉得这集呢可以来聊聊这次回我们温伦敦，然后又回到林法克，还有这整个被德铁折磨的一段过程。哇，怎么办？好，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好了。英国Oh my gosh。 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伦敦了，所以这次回去我还蛮喜欢的。所谓蛮喜欢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对伦敦有一个这叫什么 closure， 就是我对伦敦的情感有一个阶段性的完结。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 IG 上面呢有发一篇限动了，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会说再见的人，是从小就这样。我记得从小时候呢，大姑带我出国玩，可能就是去日本啊，或者去我刚本来讲说可能就是去日本啊，或者去 Okinawa， 讲好像 Okinawa 是另外一个国家嘞。总之就是大姑都因为很疼我，所以会带我出国玩，然后我们也从前小时候呢会去大陆进香啊，在大陆还是蛮美好的时候。好，躺着也中枪。 OK， 所以那个时候记得每次只要一回到台湾呢，然后要跟这个大姑说再见的时候，就是会哭到就是昏天，哭天抢地。那个成语是什么？对不起，我现在气到连中文也变得很烂哦。就是会一直哭得很惨，就是十八相送这样子，讲了一副好像就是隔天就见不到大姑的样子。然后大姑当然我还记得大姑就是看到我哭，觉得有点就觉得很可爱也很疼惜，又觉得很好笑的那个表情这样。但可能这个个性从小到现在就是这样吧，只是说变换的模式，现在可能不会哭天抢地，有这成语吗？拜托一定要跟我讲。现在可能不是走哭天抢地的路线，而是走一种默默的用很长的时间要来偿还，要来缅怀，要来走过我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乡愁吧。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因为每次回到伦敦呢就很兴奋的说啊，我要再去哪里哪里哪里，吃什么吃什么，看什么看什么。但其实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原来我走的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每次回伦敦住的地方都是同一个区域，就是我曾经在伦敦住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在伦敦念书的时候呢，虽然第一年是住学校宿舍，但其实是学校宿舍，其实我们只有念一年啦，但是就是念书的时候呢我是住学校宿舍，学校宿舍其实也是在非常 downtown 的区域，在 Marble Arch。Marble Arch 这一站的下一站呢就是 Bond Street， 所以有熟伦敦的朋友就会知道说那其实就是非常 center 的地方。然后可是每天就往返学校啊，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呢我又在伦敦待了一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学校的附近呢租了一间很小的套房。那这个套房真的是很小，所以我没有自己的床，我是沙发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过着 每天起床就把床折起来，不然就是房间是没有位置的。就真的很小啦。可是因为Swiss Cottage 就是我念书的那个区域啊，其实是很 posh， 就是很多日本人啊，或者很多很有钱的人才会住那里。那我为什么会想要住那里呢？纯粹也是因为就是在那边念书嘛，喜欢那个区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积蓄全部都花在那一间套房。所以可能有看过我书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我那个时候付完伦敦的房租之后，我的账户里面真的只剩下好像17.71英镑吧。就是真的没有什么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就是说哦，要找工作，要赚钱，这样子才有办法继续在伦敦生活。虽然乍听之下很辛苦，可是其实那是最快乐的日子之一。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哦，如果你在国外了，或是不管你在国内或国外了哈，你找房子住啊，你一定要找你喜欢的，即便它比你预算当中比你想中的预算还要再贵一点。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视为，当然贵太多就不用想了，好不好？但如果比你预算中高一些，但是是你真心喜欢的，你就真的要走那个路线，而不要走那种，哎，这个地方，哎，一看就是不喜欢，然后，哦，好啦好啦，因为要省钱嘛，就屈就一下，等等。千万不要走这个路线，真的。因为你一回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你心情就不好，然后你就会只想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当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就花更多的钱在外面啊，喝咖啡啊，工作啊，然后回家就当作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可能又睡不好，然后你心情又不好，这整个东西是完全划不来的。倒不如你真的多花了一点点钱，然后找一个你真心喜欢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个动力，你能够好好的休息，你也会喜欢待在家里面。其实待在家里面很省钱耶。真的啊，因为如果你喜欢待在家的话，你在家里泡咖啡，在家里看书，在家里工作，你就不用花一堆钱在外面的咖啡店， seriously， 然后你也在家里自己做饭，这也是省很多很多钱。所以呢，你其实整个概括来看啊，概括你整个鸟看这整个 situation， 你就会你会发现其实你更省。如果我那个时候住一间我非常不喜欢的伦敦的房子，然后可能房租便宜，一个月便宜100英镑好了，举例来说，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住那里，然后每天就要而且又住的比较偏远，举例来说，所以每天光是这样通勤花的时间，然后每天要花在咖啡店的时间，每天要花在咖啡的时间，然后你在咖啡店你肚子饿你要点东西吃等等，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钱啊花起来，我觉得早就超过了。所以那个时候住在 Swiss Cottage 那一站呢，就真的很开心，而且还有 Toby， 就是一只老鼠。这个人 Toby 的故事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了，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生活白痴，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是一个生活白痴，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对我突然问出来一种很蠢的问题都会感到震惊，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耍笨，而是我是真心不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住那个伦敦小套房的时候呢，我就很白痴的有一天就忘记去倒垃圾还是什么，我就把垃圾从垃圾桶里面拿起来，然后就放在门旁边，我想说啊，明天早上再去倒就好了，就这样，就这么单纯的一个懒惰的想法，可能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或之类的吧。结果呢，那个垃圾袋呢就放在门口啊，事实上我房间也很小了，所以其实离我床也很近。结果呢，隔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 Toby 就在我在这个垃圾袋旁边这样吃东西。那 Toby 其实鼠也很好，就是说他鼠呢就是并没有太惊慌，他看到我呢就是停在那里，那我们就是面面相觑这样子，然后他就缓慢的就是走回自己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我的厨房底下吧。这什么荒谬的故事。但是呢，就是从那天开始呢，我就认识了 Toby， 所以呢 Toby 就一直住在我们家的厨房。那当然之后我也很懂事的，就是不会再把垃圾袋拿出来放在外面等等的，这样以上。所以你们如果在看我脸书的文章里面，有时候会提到 Toby， 就是因为他就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只老鼠，希望他现在一切都好。总之就是因为对那一个区域有很深的情感，走不开啦，所以每次回伦敦的时候我都住那边。那这一次回去呢，是我终于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终于觉得可以了，我以后回到伦敦我再也不要住这边了。再也不要住这边倒不是有什么恨意或什么，而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跟情怀跟不舍跟我对于过去回忆的珍惜差不多到这个时间点我还完了， 我不晓得这个形容是不是很奇怪，但我就还完了。特别是这次回去啊，就觉得哦，从前很多去的地方，除了有些不见了，有些也没落了。像我们学校旁边的那间酒吧啊，我还记得从前同学，我们上完课之后呢，就会去那间酒吧，大家喝酒啊，然后我点果汁。哦，话说英国的 cider 真的是很好喝诶，因为我很喜欢喝 cider。所以呢，哦，这次回伦敦呢，就是喝了各式各样不同的 cider， 赞还是好，我好不喝个雷格。然后我今这次要离开伦敦的最后一个晚上呢，我就回到我住宿地方附近，就回到学校附近的一间 bar， 然后就进去喝酒。里面呢大概屈指可数，人数大概就是只有五个人，有两位老长者就坐在那边喝酒聊天，然后一对老 couple 就坐在那边玩牌，然后另外一位老先生在那边玩射飞镖，就这样，然后加我第六个人。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空荡荡的 pub 里面，然后我点了一杯 cider， 然后就坐在那边喝完它，默默的喝完它，大概坐了40分钟吧，然后我才走回我的青旅。我是在那一刻顿悟到这件事情的，我就觉得说，嗯，好的，这是我用了过去，你看我毕业之后，我之前住在伦敦其实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用过去这十年往返伦敦一直放不下，但我现在放下了，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下一次回伦敦的时候能够用一个新的心情跟他相遇，这样。当然伦敦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例如说像旺季，很多留学生的回忆就是在 Chinatown 的旺季。诶，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曾经在很多年前吃过旺季的话，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旺季一碗这个叉烧豆腐饭个雷干是5.5磅吧，我记得。然后几年前回去呢，涨到了8.5磅。然后上个礼拜回去，你们猜多少钱？9.8磅。那9.8磅就等于是你要10磅给他，就不用找了嘛，这样好。所以就等于现在涨到一碗10磅。所以其实物价在过去十年就翻了2倍。还买站的好塞雷个喔，真的是很夸张诶。但伦敦的物价现在很离谱啦，我就是直接摊开了跟大家讲。真的太离谱了，所以东西如果是10磅左右都是完完全全算便宜，我觉得。如果你要在外面吃东西的话啦齁。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喝杯咖啡啊，然后吃一个主餐或干嘛的话，这个15磅以上是绝对跑不掉的。然后和欧元大概就是20欧，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餐都要花20欧在外面吃饭的话，真的是很恐怖，对不对？20欧是我在吉森这边一个礼拜的菜钱吧，差不多，所以真的差很多。那旺季还是一样蛮好吃的，然后服务态度还是一样的偏差，所以我觉得还蛮令人怀念。那另外一间留学生常去吃的日本的餐厅，但总之就是 Misato 这间店。 Misato 是从前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呢，跟阿西 Aris 最喜欢去吃的一间店。那过去这十年只要回伦敦都还是会去，中后期就觉得说味道变了很多，当初最喜欢的那道菜卡茨董也没有再供应了，但我还是硬是吞下所有的乡愁，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仪式，我必须要遵守它。那这一次去吃呢，就已经认真的醒了，就觉得说这么难吃，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吃你呢？所以 Goodbye Misato。 所以呢未来回伦敦应该唯一会执行的一个仪式就是还是回旺季，剩下的呢我就要交给全新的 Pal 再回温伦敦再去好好的体验一下。那这次在伦敦看了4出戏，有3出都很喜欢，我觉得唉，伦敦的戏还是了不起，虽然还是有很多难看的啦，但这次很幸运啦，看到的4出有3出都很好看。然后我在那个脸书上面有跟大家讲说我要跟大家聊特别聊一出戏，这出戏叫做 The Witches 女巫们。哇，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耶，因为 说实话啦，因为我是临时起意去伦敦，想说如果没有去的话接下来不晓得可能会很忙没有时间去，所以我就挑了国家戏剧院里面，我是真的没有看他在演什么，我就直接想说啊，这2出刚好我去的时间有演，我就先买了。然后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个女巫们这出戏啊，听在这个伦敦的剧场工作的友人说，这出戏应该很快就会到 West End 去演了。所以呢，相信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接下来一两年呢有计划要去伦敦的话，搞不好会有机会看到这出戏哦。那如果你们有看到这出戏女巫们演的话呢，我非常的推荐你们要去看，因为它乍看之下很像儿童剧，它的确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因为我老少咸宜，天哪，我现在对自己的中文都不太确定。因为我去看的时候啊，的确有一半以上都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但是呢，这出戏，这是我就是佩服，这是我蛮佩服英国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做儿童剧，所谓的儿童剧，可是这个儿童剧的内容真的是已经挑战到边缘，到一个我有时候都会替小朋友冒冷汗。我左右两边都坐小朋友，小朋友在很多地方都是捂着眼睛或是捂着耳朵，然后爬到爸妈身上。但我觉得很屌，他屌在哪里呢？有太多地方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他们在这种儿童，所谓我觉得他们是定义合家观赏的这种儿童戏剧，可是这种戏剧大人看了也会很开心的这种剧种，在台湾好像比较少，是吗？因为我在台湾比较少看儿童剧啦，我其实不晓得。但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成熟，而且他开的玩笑也都在尺度的边缘。例如说，我随便讲一个最轻的，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台湾的儿童剧要给五岁的小朋友看，然后里面有一些台词，例如说就会有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讲说，其实我已经忘记台词的内容了，可是他就会开类似的玩笑说，哦，所以这是你的第一任老婆吗？还是你再婚呢？还是你的第二任呢？之类的，这样子。就是这种台词如果出现在台湾的儿童剧，是不是家长又要来莫名其妙的检举？我不晓得诶，如果现在的这个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也很多都是妈妈嘛，对不对？妈妈或爸爸啊，哈，你们自己觉得如果带小朋友五岁的小朋友去看，然后有类似这样的台词，你们可以接受吗？还是你们觉得无伤大雅，反正小朋友很早就要知道说可能结婚就是会离婚啊，可能很多人就会结很多次啊，这种。这个我因为我自己不是爸妈，所以我自己在想象的时候，会不会很多爸妈就是很排斥这样的内容。然后他其实主要在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他呢从小熊熊忘记故事内容，总之就是这一个城镇里面呢有很多被女巫占据的一个城镇，然后这个城镇里面就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有的没有的故事，因为他们就小孩子会失踪或干嘛的。然后呢就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原本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呢他的爸妈突然有一天出车祸就都离开就死掉了。然后就在他呢，所以这个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很猛啊，就是说就是说那个爸妈会想要带自己五岁到七岁的小朋友进剧场看，然后看到第一幕的第二场就看到爸妈出车祸死掉，这个其实蛮猛的，对不对？还是其实还好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现在爸妈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当爸妈的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总之在戏的一开始呢，爸妈就出车祸就死了，然后他就被送到孤儿院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传说中的奶奶就出现了，所以是一个祖孙情的故事。然后奶奶出现了，奶奶是一个超级大怪咖，就是奶奶是住在挪威，因为这个故事本来发生在英国，然后奶奶是住在挪威的一个就是猎巫的女士，这样子。然后因为奶奶小时候呢也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奶奶最好的朋友的被女巫就是抢走了，所以奶奶一直心中小时候长大就是说长大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们，这样子。然后所以呢这对祖孙就开始展开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旅程，他们就为了要开始找寻这个女巫，然后想办法除掉他们，这样就有一个很精彩的旅程。然后这个精彩旅程里面呢就发生在一间饭店，然后这间饭店里面有一对家长啊，然后也带着他们自己的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呢，我觉得这个角色叫做 Bruno， 真的也是很疯诶。这个 Bruno 呢大概视觉年龄大概就是七八岁吧，就是很小的小孩，可是呢那个演员这个戏里面的两个小的男演员都太厉害了，太会唱了。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叫 Bruno 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真的很扯，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儿童剧尺度边缘，就在于说这个角色呢他很爱吃糖果，所以呢他会用各种的方式呢去谄媚阿姨们。那其实很多阿姨在那间饭店的阿姨，因为女巫会固定在那间饭店开会，是不是很可爱的故事？就是这样，所以 这个小男孩呢，他以往的伎俩，他就是一个很迷人的小男生，然后很多阿姨呢都会受到这个小男生的诱惑。你看这个也是不是有点在尺度边缘？因为这个小男生呢，就是言语谄媚啊，色诱，几乎已经到一种言语色诱阿姨，就是谄媚他，然后称赞他的那种感觉。然后阿姨就觉得啊、哦，好开心哦，请你吃巧克力这样子，是不是？这剧情已经很偏了。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所以后来呢，女巫们想出了一个计谋，就是说，因为他们想要除掉，他们本来是一个月要牺牲一个小孩子吧，好、哦，来进行一个仪式。但是呢，他们的头头呢，就是说，一个月一个不够，一个礼拜一个不够，我们每天都要杀一个，我们每天都要除去一个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要在小孩子最喜欢吃的糖果里面下毒。所以呢，只要小孩子吃了之后呢，当天不会有什么动静，然后隔天要回家，他们就会变成老鼠。所以呢，就变得很多很多老鼠，这样。所以就突然讲到这里，你们还会想要带小朋友去看吗？欸，可是真的很好看欸。然后当然中间遇到很多挫败嘛，然后奶奶也失败啊，然后小男孩呢，也被糖，就是小男孩也被女巫发现，就变成老鼠。所以 Bruno 跟那个男主角的小男孩两只都变成老鼠，所以他们要用老鼠的身份呢。再去挑战女巫。那后来呢，他就成功的把那个毒药反其人之道放回给女巫吃的食物里面，所以后来那些女巫也都变成老鼠等等之类的。那反正这个故事呢，就是荒谬之余啦，就是很好看。但你知道他的 ending 是怎么样吗？诶，我这样算是有给你们爆雷吗？应该还好啦，我只在跟你们讲说这个故事真的就是我觉得他推向很不一样的儿童剧的路线，我觉得很棒，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借鉴。就是最后面祖孙的一段对话，我觉得好特别哦。就是后来奶奶就看到自己的孙子，然后因为孙子就是变成老鼠嘛，所以就变不回来。然后奶奶就问孙子说，你 OK 吗？你现在哦、oh, by the way, 孙子为了要达成这个把毒药放到给女巫喝的汤的这个过程里面，她的尾巴呢就被割断了，所以就流血。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啊？ Anyway, 反正就是奶奶呢就问这个小男孩说，你的下半辈子就要一直当老鼠了，你 OK 吗？然后小男孩说 OK 啊，只要能够跟奶奶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啊。然后小男孩就问奶奶说，可是奶奶，老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啊？老鼠可以活几岁啊？然后奶奶就跟他讲说，哦，大概就是九岁或十岁吧。可是等你九岁或十岁的时候，你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耶。然后孙子就说，没有关系，很老很老的话，可以跟，诶，我干嘛哽咽啊？哦，对不起，诶，我真的疯了耶，我真的疯了，因为提到奶奶的事情。这太夸张了，人生，哎，好离谱，好离谱！我今天不是要来骂德铁了吗？结果怎么讲到这个故事 ？Anyway, 好，好扯哦，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太扯了，竟然这个 moment 被你们听到。总之呢，就是小男孩，不行，我要喝水。好，我决定这一集就不要剪了，算了。小男孩就说：“啊，不行啦。”小男孩就说，没有关系啊，不行不行，怎么会这样？OK, 抱歉，刚刚有点神经病，刚擤完鼻涕。Anyway, 小男孩就跟奶奶说，哦，没有关系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然后就还蛮感人的。好，就先这样，我要先跳过女巫们这个故事，太扯了，蔡婆让你真的很离谱哦，好扯好扯。OK, 反正就是这个戏还蛮好看的啦，哈，我自己比较喜欢上半场啦，啊，虽然那个在伦敦工作的朋友呢，他比较喜欢下半场，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遇到比较激励人心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很痒，比较恶心的。然后因为下半场有一首歌不太能够说服我，下半场就是有一首歌，就是小男孩他好像是尾巴被砍断前后，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他想要放弃。他就觉得说，算了，我一定办不到，奶奶被赶走了，然后我现在又变成老鼠，我要怎么办呢？讲，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在饭店里面早就被变成其他生物的，例如说变成时钟的啊，或者变成雕像的那些小朋友，就突然变身出来跟他聊天，然后鼓励他说，你不可以这样放弃，你要站起来，你要去想办法实现 你的愿望，你的梦想。当然我知道这个主题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对大人也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或太突然了，太直接，太明显，那个意图太明显了，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很痒，我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种这样。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有一点点可惜，但我觉得整个导演的手法啦、调度啦、舞台啦、歌曲啦、表演啦，哦，真的都很精彩。所以呢，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戏。如果你听到这个节目，你现在人在伦敦的话，或是人在英国，方便到伦敦，反正英国应该没有要罢工吧，以上。所以呢，欢迎到这个国家戏剧院欣赏这个戏，叫做《女巫们》The Witches， 好不好？哎，我觉得我刚刚哭完之后呢，对德铁的怒气呢就消了。哎，都是阿嬷的关系了。OK， 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哎，我今天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节目会走成这个路线的，我觉得太离谱了。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啦，让我情绪缓和一下，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专心的来讲德铁的事情，好不好？然后也稍微聊一下哦，这次通关这个英国跟回到德国的一些衰事这样子。以上报告 OK，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再次为上半场的这个情绪有点，哎，对，我觉得这个情绪，我要怪德铁，关德铁屁事啊？对，有可能哎，因为就是我认真跟你们讲，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啦，我觉得我真的有被台湾宠坏了，所以以至于。我发现我没有料到我被德铁折磨的这段时间，我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其实一直 hold 在我的心里面，一直没有放出来。所以呢，一直到今天早上，我终于受不了了。我今天早上真的有一度觉得说，抱歉，我可能会讲一些脏话，我用英文讲好了哈，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听。今天早上我真的有一种 fuck it。I don't give a fuck anymore. I don't want to go anywhere. I'm just gonna fucking stay here. Fuck you. 好弱。没有，因为我想象中是你们在听啊，我骂你们干嘛，对不对？真的是。哦，要从哪里开始啊？哦，我先跟你们讲啊。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人啊，就是没有在 follow 这个脸书跟 IG 呢，嘿，这样不行啊，齁。好，就是因为蔡姐姐叫我到英国伦敦的时候呢，可以帮他买一种咸的果酱这样子。然后我这次就带着这个使命，因为其实我没有在帮人家买什么东西，我自己也很少买纪念品。但是如果是家人要买的东西的话，我就会很介意，我就是一定要达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这次就很高兴的买了那个果酱，结果有看我脸书人就知道，他在海关的时候就被扣留了。那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多人来说是基本常识，但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有那个听众朋友呢在脸书说啊，你飞了这么久，你旅行这么有经验，你怎么会不知道 ？Seriously， 我不知道果酱算液体，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了，所以我以后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如果你也很震惊于说什么果酱是液体。没错，亲爱的，液体的这个定义哦，在这个机场呢是非常的广泛的。不管呢，它是可以，只要它是可以抹的，哦，或者说它是果冻哦。根据很多亲爱的这个连友们的分享，他们惨痛的经验，很多人呢就是布丁哦也是不行哦，布丁布丁是液体吗？Of course not 。但是他们就是被迫在机场把布丁都吃掉啊。 甚至还有一位很扯的经验，他就是说他带那个湿纸巾，湿纸巾也被迫就是要没收。我想说湿纸巾关湿纸巾撒小，他也就无奈地说可能是里面水太多了吧是不是很扯？好，但是我们会有这些惨痛的经验呢，不外乎有两种状况了，一种就是真的粗心大意不晓得嘛，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check in 行李啊，如果我们有 check in 行李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就放 check in 里面就好了。那因为现在 check in 行李有些是那种短程的飞机啊，其实你如果要 check in 行李的话，那个钱会多了一倍。那我们要省钱旅游，当然而且旅行也习惯轻便的，当然就是没有，就只是随身行李而已。那随身行李的这个规定呢，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我这次有发现欧盟啊跟英国比起来，英国真的严格很多很多很多。在欧洲境内了齁，在欧陆境内的话，其实那种盥洗用品啊 100ml 以下的其实就装在自己的袋子里面，然后扫过去其实就 OK。可是在英国他是会要求你要把它拿出来放到他们规定的塑胶袋里面才可以。那 again, 这件事情我并不是没有经验，只是后来好像觉得有点松，也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我就不会太在意说哦，我这次一定也要把它装在塑料袋里面，我想说我放在一个差不多的自己的旅行盥洗袋就好了。可是英国真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然后英国入关其实还蛮容易的。我这次入就是拿我们护照然后进英国，他其实没有问什么，他就说你这次来要待多久，我就说就待一个周末。哦，那来这边要做什么呢？哦，就看看戏啊这样子。哦，好，欢迎这样，然后就进来了。我觉得这次遇到让我比较不爽的进出海关的两件事情，除了那个果酱事件之外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啊离开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呢，我被临检欸。那被临检当然你可能官方的说法就是你会说哦，他们本来就是抽样的，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抽样的人大部分可能就是，虽然 sorry to say that, 但他们抽样的人可能很多是中东面孔的人，他们可能会抽样。但没想到这次我本人也被抽了，而且我前面就是我跟一群人一起走出来的哦，就我们离得都还蛮近的，但当然前面都是德国人啊外国人啊就是白人啊，讲白一点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西家带卷啊行李箱哦大的跟什么一样这样子，就这样进出。结果呢我就想说啊，我就是拉着一个 carry on 这种随身行李，讲到背着一个小背包，然后我买了酒没有吗？到英国不买个琴酒怎么对得起自己呢所以呢我就是琴酒就装在一个免税的袋子里面，我就这样放在我的行李箱上，我就这样拖出去。结果那一个德国的海关人员呢，他一看到我马上就说你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哇靠，不会这么衰吧，我看起来这么单纯又这么无害， Hello 我亚洲人呢结果呢就被他带到旁边的小房间，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袋子里面是什么，我说免税商品啊。哦，他有先问我说你讲德文还是讲英文啦，我就说两个都可以，那德文比较不好这样。然后他当然就不管你，他就一直跟你讲德文，那我就说也没关系啊。然后他就说袋子里面是什么，我就说免税商品啊，里面是不是什么，我说琴酒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有收据吗，啊，该死你就没有收据啊，因为你知道很多你在欧洲买东西买惯了，你久而久之你后来不会，因为如果你没有要报账或干嘛的话，你其实就不会特别要跟他要收据，因为收据只是一张纸你回家也丢掉而已啊。而且有在机场买过免税商品的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他们在免税商店买的时候呢，他就要要求你出示机票对不对，然后买完之后他就把那个袋子密封起来，然后一直到你离开那个国家，到了你要去的国家你都不能打开来，这个是不成文的规定嘛，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当然那个袋子都还是密封的啊。然后那个时候他看到，他问我说有没有收据，我说哦，很不幸的我没有拿收据，他就说你打开给我看。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这是免税商店的袋子，而且他现在还是密封的状态，你为什么要我打开呢对不起，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心情不是很好了，好了，我整趟回来的心情都不是很好了，好不好，因为有看我脸书人就知道，就是我因为英国刮这个飓风嘛，然后我一直很怕的这个班机有 delay 或干嘛的，然后什么就交通的问题真的是让我很不开心。那总之呢他就说打开，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不爽，我有点斗气我就很狠的把那个袋子这样子就是用撕开的，我就这样好啊你要看我的潜台词就是后啊你别恐啊后啊你别跳你恐啊跳你恐啊跳你恐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把那个 我就把那个打开，然后他就这样他就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酒瓶拿起来看，OK， 这个酒，然后好，然后就放回去，他就说你行李箱打开给我看。我想说哇，你真的要看这么仔细是不是？OK， 好啊，打开。然后我还没有打开，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例行公事的检查很 OK， 我心情还算平静。可是他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被惹毛，我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什么种族歧视还是什么吗？其实我其实一直很讨厌这个字。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存在的，但我一直都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人家歧视了，或是我们被人家怎么另眼看待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相信，而且我也愿意相信，有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心理因素的关系，因为有时候别人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们自己误会人家。可是啊，那个海关人员昨天问我那个问题，还是前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被惹到。你们可以帮我判断一下，到底是我可能那天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行李箱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行李箱打开给我看。然后我正在搬行李箱的时候，他就继续问说，你有没有去买很多电子产品，什么电脑啊手机啊或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中国人。哎，对不起哦，还是有很善良的中国人了。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把我放进刻板印象的中国人会去买很多商品，然后想要带回别的地方卖的那种人。你讲，那我也不晓得这算是歧视吗？还是这算是刻板印象吗？还是说他只是例行公事的问呢？这个我不晓得。那总之他问我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开心，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讲，我就用德文跟他讲说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什么电子产品都没有买，这样我就只有买一包茶，这样，然后我就打开行李箱，然后他就翻了一下我的东西，然后把那个茶包拿起来看，他就说，哦，茶是好东西，我说对呀，我的口气其实很不好，因为我有被那句话惹到了，所以我就说对啊，这样。那你们可以想象嘛，因为其实在德文里面你讲对啊的时候，你就是说呀，对不对？然后我就是口气很不好说呀。他说 tea， 哦，那 tea is good， 呀，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讲说，哦 ，alles gut， 他就说啊，可以可以，你可以把东西拿起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狠的跟他讲一声，ja danke， 这样子。其实会讲德文就知道我的语气其实很不客气，但我真的有点不爽，我就觉得说他就是故意来闹的，他就是觉得我不晓得他，我觉得他有点故意要整我，我有点不爽。但 again， 可能是因为我那天心情不好，所以我就会很容易把别人对我做的事情去把它扭曲化，这也是有可能啦。但总之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我那天就是被检查完，然后我的免税商品也被是被我自己那个撕得很丑，这样子，我就这样带着怒气离开。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这个宇宙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衰，我就让你一路这个叫做是衰到底哦。所以呢，从这个法兰克福哦，亲爱的各位，好，我跟你们讲解一下。首先呢，我要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未来如果你有身边的朋友有人碰巧要到吉森来念书啊，或者来工作啊，通常呢，我们要来吉森的人呢，很多人都会事先安慰我们说 ，Oh, it's okay， 吉森啊，虽然是个小城，但是它离法兰克福很近，往好处想，你以后要旅行很方便呢。Fuck you， 一点都不方便，超不方便，根本不方便，谈不上方便，什么都没有。真的很不方便，我跟你们讲解一下，如果你真的就是要搬来吉森的话，从我们吉森要到法兰克福的机场，你知道这个真的就是千里迢迢啊，真的就是很难，因为你要先从你住的地方呢坐公车到这个吉森的火车站，然后你要祈祷火车会开嘛，哈，火车会开，对，你要祈祷火车会开，然后呢开到了这个法兰克福的火车总站之后呢，你还要再转另外一边火车到机场，或者是你要改转这个地铁也可以到机场，这样。那到了机场之后呢，法兰克福呢目前有两个航厦，一号航厦跟二号航厦，那一号跟二号航厦之间呢只有一种接驳的方式，就是最传统的巴士，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修好，所以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然后不然本来好像 Terminal 3三号航厦本来是要开的，可是现在是就是严重 delay， 所以呢，其实我从法兰克福飞，我从台湾飞法兰克福，然后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因为这是我来德国之后第一次出国这样子，所以呢，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一号航厦跟二号航厦之间是用这么简陋的方式，again 被宠坏了 ，I know。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你就是要走到一个看起来真的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看起来就是很荒凉的地方，然后一台巴士就在那里，然后大家就是要很艰巨的 把自己的行李搬上车，然后挤得水泄不通，然后载你从一号航厦到二号航厦这样子。那所以它的航厦之间呢，交通是蛮不方便的啦。以我觉得，以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的机场来说，我觉得是不合格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现在在整修的关系，哈，等等哈。所以呢，我回到这个法兰克福之后呢，从机场回到吉森的这整段路呢，照理来说，最顺利的方式就是从机场坐火车啊，或者是坐地铁回到法兰克福总站。车站总站，从总站呢再坐区间车回吉森，这是一个最顺利的过程。如果一切都接得很好的话，其实一个半小时内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有看我脸书的听众就知道，那天花了四个多小时我才回到家。而且你们要知道，这个花四个多小时是在所谓的德铁正常运作的状况之下，它还没有罢工哦。好、哦，嘿，罢工是今天呐、啊，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竟然要花你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真的是让人发疯。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就是自己很衰就算了。可是其实大家都遇到这个状况，那其实这个情绪是一直累积的。在这边住的比我更久的人可能已经过了我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现在还是处于走心的阶段，我现在还是处于很不解的阶段，就是大家都知道问题在这里，大家都在抱怨，大家都知道问题很严重，可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被解决，而且已经这么多年了，而且越来越恐怖。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愤怒的地方。那从机场呢，你查这个德铁的 app， 他就告诉你说，哦，你可以从机场呢，其实坐火车，因为机场也有火车哈，你可以从机场坐火车到法兰克福的南站哦，因为法兰克福车站有总站、有南站啊、有东站啊什么的，你坐到那边的南站，你再转一班接驳车就可以回吉森。这是那个 app 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指示，所以呢，我就照这样做了。我就先从机场等了一班车，还 delay， 当然会 delay。坐到了南站之后呢，准备要搭那车区间车回吉森，结果全部的人，那班车应该预计要在8点06分的时候出发，结果从8点06分一直等到8点24分都没有任何广播，然后那个电子看板上面也没有显示说哦本班车 delay 或什么，就突然在8点24分的时候呢，直接那班车的资讯直接消失，直接跳成下一班，全部人都傻眼，就想说 what the fuck。我可以谅解车子本来就会有 delay， 你 delay 个10到15分钟现在对我来说都非常 OK 的，没有问题，你 delay 半个小时我都可以欣然接受的，但是你不可以给我突然消失，然后你不给我任何解释，你是要我们怎么样？而且现在冬天很冷，大家都在一个寒冷的月台上面等你德铁来，然后你不出现，然后你也不解释，那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那要是没有手机没电人怎么办？所以就必须要查这个 app， 然后发现说 OK， 那在接下来呢，你如果8点6分这一班没有做到呢，你就要想办法再回总站。总站呢有一班是9点02分出发的。OK， 所以呢我已经在南站呢这边等了半个小时，等到8点24分发现这班车根本不会出现之后呢，我就必须再从南站再坐地铁再坐到总站。那坐到总站之后呢，再打算搭那一班9点02分据说可以直达，也不是说直达，反正它是区间车嘛，然后就是会到吉森的这班区间车。OK， 很棒 ,9 点2分之前我就先上车，因为那班车是从法兰克福出发的。德国呢有很多的车子是走一种蛮特别的路线，这是在台湾的听众可能会比较不熟悉的。什么叫特别路线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有 A 站，好，从 A 站出发，其实就是法兰克福了哈。举例来说 ,A 站法兰克福，然后你有两个不同的终点站，就是 B 跟 C 是你的不同的终点站。照理来说，如果是不同的终点站，我们台湾人的逻辑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两班不一样的车，对不对？那在德国其实蛮普遍的，就我的观察哈，就是很多这两班的车会是坐同一班车出发，然后它会在某一站的中间突然分裂成两条车。所以呢，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就是要听得懂他在广播讲什么，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哦，如果我是要到 B 终点站的某一站，那我就必须要坐几号车厢，不然就是要，不然你就要在那之前你换车厢，不然你就会被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这是这个东西的前提。那我9点2分要搭的那一班呢，就是这个类型的火车。通常啦，正常来说，如果运行顺利的话呢，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温吉森刚好就是分裂点的那个点。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你坐哪一台车厢，你都会到吉森。可是从吉森之后呢，你要是坐错车厢的话呢，一般就会把你带到马堡，另外一般就会把你带到 Wetzlar， 是另外一站这样子。那所以那天我就搭了9:02，可是9:02这一班呢，那一天呢，因为火车又出了问题哦，就是好像不能够到另外一条，就是 C 到 C 路线的这个车出问题了哦，不能够载你去。所以呢，这是我后来才理解的哈，不然一开始我不管，因为我想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到吉森，所以我其实没有在管到底是第几车厢这件事情。到9:02上车，照理来说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结果他开了2小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把你载到原本。因为后来这台车呢决定只开到 B 终点站，但是要到 C 终点站的那些可怜的人们怎么办呢？他就把你载到 C 的那条线的另外一个小站，先放你下车，你自己从那个小站自己想办法再坐到 C。 对，但是 What the fuck， 你为什么不放我们现在吉森下车呢？ No， 因为吉森就是会经过，你刚刚就是已经经过，你都已经经过他这么近，你为什么不放我们下车，我们就跟着整车人就跟着你，就一路走到 C 路线的那个小镇，然后这边停了一下很多下，然后再开回来吉森，所以就开了2小时，本来只需要1小时，现在又开了2小时，然后加上从机场这边整个折腾，然后到了吉森之后我还是要坐公车回家，然后再走路，所以就这样子4个多小时终于回到家了。然后有看我脸书人就知道有看我脸书人就知道了哦，就是我11点多才到家，然后隔天早上排练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有一群人他们到法兰克福上课，他们上完课本来也是要回来的，本来当然要回来吉森嘛哈，因为我们很多课都是吉森法兰克福都有这样。那因为我这学期选的课比较少，我没有选法兰克福的课哦，还好没有选阿伯林本姆的 KC 哈，对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下课回来就没有搭到某一班，然后他们也到了南站去，然后那一班车也没来，所以他们又回到了总站。他们走路线跟我一模一样，哦，真的很可怜。所以呢，他们一样也花了4个小时才回来，所以他们也就是凌晨1点多才回到吉森，然后另外一个人3点半才回来。我就觉得说 ，OK， 这些很衰的事情，可能事后听起来都觉得很好笑，或者觉得说哦荒谬或干嘛，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真的住在这里的话，你真的会被逼疯欸。 OK， 然后因为我本来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把我逼到蛮疯的一个状态，可是因为我后来看到那群人发疯拍的照片，因为他们已经整个在外面流离失所，实在太荒谬了。其实你等火车误点，你有一群人一起等就会比较没事，你一个人等会觉得很愤怒，一群人等呢就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变得觉得很荒谬，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摆一些很奇怪的姿势啊，或买酒啊吃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是朋友变得很重要，但是因为本人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就是只好一个人忍受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足够把我逼疯，可是呢哎，德铁从今天开始又罢工了3、4、5、6日，又罢工6天。我其实呢本人今天呢，你们要谢谢德铁罢工了哈，要是德铁没有罢工的话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录音给你们，但是就是因为德铁罢工的关系哈，我就是气到今天就待几声我今天呢本来要到柏林去看一出戏叫做这不是大使馆，好，这是两厅院邀请我去看，然后希望能够推荐给大家，我自己也很期待这个节目，但就是罢工嘛。那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在德国罢工呢，铁路罢工呢通常大部分90%的班次是不会开的，但其实还是有10%，对不起我美化它了，98%不会开，2%还是会开，称之为紧急输送状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知道我车票早就买好了，亲爱的听朋友，我先跟你们讲的事情呢，你们都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如果在台湾发生的话会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德国是常态，而且是大家抱怨大家愤怒大家抗议完之后都没有办法改变为之多年的常态。 OK，好，你很早就买好你的车票，你都预定好了，而且在德国买车票啊，你不只是买车票啊，你还要特别花钱4.9欧去把你的位置买下来，好，不然你很有可能会是站票，你可能会没有位置坐这样子。这个我在之前的几集的这个 podcast 有跟他聊到，我就不再赘述。所以呢等于是买了车票的钱你又加了这个座位的钱，然后呢他突然就是时不时就跟你讲说哦，拍谁哦，我没罢工呢，嘿，拍谁拍谁。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原本或是基本上或者说政治正确来说，我都是很支持罢工的权利跟权益，因为他们肯定是被逼到不行，肯定是他们的薪水太少，肯定是他们工时超过，肯定是因为有太多的问题，他们才必须要不断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向政府抗议。但是这件事情呢， 一直没有被改善，然后它也一直不断的严重影响到需要坐火车的人民的生活，包括我本人。所以我从一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支持的态度，到我实在是被影响到太巨大了，到我其实现阶段是处于一个很愤怒的状态。所以我车票早就订好了，然后我知道他们要罢工的时候呢，我就马上的去查到底罢工之后的天数里面有哪一些是紧急输送的班次。因为我心里想说，没关系，你要罢工，我尊重你罢工的权益，我也想要支持你，我麻烦没一点没关系，如果我要改其他的班次，就算坐很早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让我到得了就好。所以我本来呢就已经查好了，在罢工前我就已经查好说，今天早上有一班可以到柏林的，然后明天有一班可以从柏林把我顺利再回来法兰克福，而且还没有火车回吉森哦。所以我还想说没关系，我就贴钱在法兰克福住一晚青旅，然后隔天早上再拜托一位朋友带我从法兰克福开车回吉森。这些东西我都已经在知道罢工之后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是很需要把交通跟住宿做好事先准备的个性，其他我可以随性，但是交通跟住宿我是那种非常坚持我一定要做好完善计划的。但也因为是这个个性，所以一旦这个就被毁了，我的人生会非常的崩溃。所以我一旦遇到这个罢工状况，我已经把重新的状况都重新再梳理一遍，觉得说好没关系，这个备案也可以成功的，然后我也重新的把最新可以打好的班次的位置我也都订好了，我也都 4.9 我都买好了，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就早点出发，只要能够到都可以，我都可以配合。然后我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罢工是怎么运作，所以我还打电话去德铁问顺便练习德文，因为他们完全不会讲英文，我就问他们说，请问一下现在 APP 上面出现的可以搭乘的班次就是确定会出发吗？这问题可能听起来很蠢了哈，但是我就是必须问嘛，因为如果你连现在 APP 上面出现的东西你都跟我讲不确定，那你到底要我相信什么？你要我相信你什么系统？你的 APP 要做这个是要干嘛的？你要帮我可以罢工，然后你至少要有一个方案可以让人家去 follow 啊，你要让人家想要支持你的人可以支持你啊，你不可以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好吗？结果他们就跟我讲说，照理来说是会开啦，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在出发前两个小时再 check 一下，看他有没有被取消。你听到这个答案，我跟你讲，如果是台湾的，如果是台铁或高铁这样跟你讲，你早就把他，对不起哦，你早把他妈的干到爆你早就气到爆了，对不对？你早就上新闻了，就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跟你的顾客说的呢？就是你想象你打电话到高铁，你说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明天从台北3:40出发到台南的那一班班次会不会开？然后高铁人跟你讲说，不晓得，你明天一点的时候再查看会不会开啊，搞不好会被取消。What the fuck is that? What the fuck? 这根本不是做事的态度啊。What the fuck? I don't get it. 这是太夸张了。你想象啊、哦、亲爱的这真的很离谱欸。OK,anyway, 然后我想说啊、哦、两小时 check 是不是好。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起非常早的床。You know, 因为如果我要坐9:30的车嘛，那我就是我坐9:30的车，我其实需要8点多就出发。因为要转车坐公车到车站或什么的，那所以你再提早两个小时起床，对不对？就6点多起床，为了就是要查这个 fucking app 看看有没有被取消。结果没错，就被取消了。他一夕之间，就是我已经做好的方案又被取消了。那一刻我真的就是彻底崩溃，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中文怎么讲，就是 I cannot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like that. I cannot deal with you anymore. I'm fed up with your shit.It's enough. Fuck you. I'm done. I'm done with you. I am done. Do you hear me? Fuck you, Deutschbahn. 我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这样讲，我就是非常的anyway, 我就是这么挫败。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牵连到的事情太多了。你之前虽然他们会跟你讲说，哦，你可能之前买的车票都可以退费，没有关系或干嘛，这不是退费不退费的问题啊。而且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就是纠葛在这里，就是大家都有大家要面临的苦难跟课题。I get it, 但是到头来大家还是最关心自己的事嘛。所以 ,OK, 我可以理解你还是最关心你的权益，所以你必须要罢工。那 OK, 我尊重你罢工的权益，那因为我的事情也被受影响了，所以我现在对你的愤怒也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OK, 刚才中间打断了，因为我要去帮同学们开一个会。在吉森这边念书呢，因为场地就是 大家都要争取排练或什么的，所以我们的系统就是一个礼拜会 go through 一次下个礼拜的场地，然后如果中间有一些冲突的话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个会议的时间稍微来协调一下，说哦，那你可不可以少一个小时啊，你可不可以早一个小时啊，我们可不可以 share 这个空间啊，或者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我刚从那个会议回来这样子，那也谢谢那个会议让我从刚才的一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焦灼式情绪哦，回到了一个就是重新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甜笑。OK， 差不多啦，差不多就这样啦。所以啊，总之就是今天我本来计划好的一切，哎，我真好喜欢计划事情哦。就是本来计划好的一切啊，早上这样出发去，其实我真的不在意舟车劳顿，要花很久。哎，我这样讲也不太对，因为后来有人建议我说，哦，你可以坐巴士去啊。结果查了一下巴士的价钱，这是60几欧起跳，70几欧、80几欧，而且要坐9个小时或10个小时。我收回我的话，我刚本来要说我不介意舟车劳顿，但你要给我到，我稍微修饰一下好，我不介意坐火车的舟车劳顿，但是你要给我到，但坐巴士也 OK， 但是坐巴士9个多小时我没有办法。然后呢，其实也有朋友跟我推荐说，哦，你可以做一个，因为德国有一个 app 叫做 blah blah car， 它就是有点乘车共享的这个概念，所以如果刚好有人要从吉森到柏林，你也可以搭顺风车啊，然后就付钱。其实那个价格算是蛮合理的，因为我稍微查了一下，从吉森到柏林呢，好像一个车位它是收你，我看到的那个是收你28.9欧，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可是今天要出发的是下午3点才出发，那到柏林已经晚上9点，那个演出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不然我真的会拼欸，就是说如果真的，因为我很想要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一个偏执，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我答应人家了，然后我也想要把它做到的话，我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我一定要完成的。所以我一直挣扎到最后一刻，我查完巴士的车票，我查完 blah blah car， 我才被迫要放下这件事情。那虽然说放下，心中还是充满了各种纠结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做好的这件事情，我很痛苦这样。所以我花了今天一早上的时间呢，在跟自己对话，就是跟自己说不要这么想不开，其实我也知道就只能这样嘛。但就是哎，可能我现在情绪好多了啦，就是录音给大家之后有好多了，不然早上我真的有困在一个情绪里面，我走不出来。我真的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需要去面对这么多不确定性？其实你们会觉得很讶异，就是我这么到处乱跑，然后很乐于接受生活中挑战的个性，怎么会没有办法接受不确定性呢？我不晓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因为就算你要勇于接受挑战，它还是应该要在一个人类可以理解的范畴吧。 No， 生气个屁。对，因为德铁哦，它就是一个充满这样的一个惊喜哦，就是说你琢磨不定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怎么样把它称之为挑战呢？难道就是要永远的这样子玩躲猫猫吗？哦，就是明天会不会开？哦，不晓得耶，猜猜看。神经病，你是要把人搞疯吗？哈，林德铁，哦，我真的是觉得很疯欸，我真的觉得哈，下次回台湾坐火车、坐台铁、坐高铁、坐捷运都会一直哭欸。都想说，你为什么是准时的？你出现了 ，Oh my gosh， 你准时出现了。啊，好想念准时的火车哦。Anyway， 很荒谬吧？就是特别是在台湾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什么？没错，我其实也蛮震惊跟荒谬。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跟无数个我认识的德国朋友讨论过、抱怨过，大家其实他们都已经走过我现在这个坎了。他们都是说，对，我们也很挫败，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烂。他们已经走过很愤怒的过程了，他们已经走过默默接受了耶，他们已经走到默默接受了耶，这是不是最可悲的地方？也不能说是可悲啦，这也是生存之道嘛，就是为了要活下去。像我这样子，我过去这两天一直活在愤怒里面，其实也不好啊。那他们可能大部分德国人就觉得说，啊呀，来的啊，我们就只好就这样咯，哦，改变计划咯，或干嘛。我此刻突然理解，就是为什么老师对于上课迟到的学生真的是一 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只要学生说哦，对不起，火车出一点问题，哦 ，Of course, it happens. That fucking shit always happens. It's okay, come. 哦，或者说老师不好意思，我火车停驶，我不能来。Oh, it's okay. Of course, it's okay because fucking Deutschbahn.Right? 你就是他就是不开你就是不能来你想怎么样然后莫非你要你当然你很想来你还是可以来啦例如说你可以查 blah blah car 嘛你可以坐巴士嘛可是重点就是说学生有学生证其实可以免费搭区间车往返搭那你罢工学生比较穷嘛你要他多付钱这样往返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搭blah blah card 对我来说如果往返几声跟反客服我还可以接受啦好这个钱我还付得起但只是说这些就是造成很多人生活当中不便嘛那就是慢慢累积成巨大的不满跟愤怒对啊我今天昨天晚上在排练的时候也有一个小女生就在那边很伤感的说哦她最好的朋友本来这个周末要来看陈宪的但因为罢工关系就不能来了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了这样子她就默默的在那边说然后也有一个柏林的朋友本来要到法兰克福的南边的 Mannheim 去看戏也说哦其实全家都已经约好了本来要去看妈妈然后要跟好友一起来然后现在也不行。啊不晓得诶每个人都有他最在乎的事啊那因为这件罢工的事情影响到了我们到底要怪谁呢我们要向谁抱怨呢我们又不能够夺走这些其实也被压榨的德铁的工作人员的抗议的权利不是吗但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无解呢诶真的是无解呢哦，你就只能够盖瓜承受了耶所以好不好这个未来要来德国旅行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讲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完全确定的火车不一定会来火车就算来了也不一定会开火车就算开了也不一定会到终点哦OK 然后你要是订饭店呢一定要订可以免费取消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罢工你真的永远不会知道好不好大家所有的事情啊、哦，保险买起来啊、哦，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要免费取消的所有事情都要知道要是 A 方案没有 B 方案是什么呢 B 方案没有那 C 方案又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我连昨天晚上我绝望到我连机票都查了我想说好你德铁不开林北坐飞机可不可以结果从法兰克福飞到柏林的机票这样一个小时25分钟你们猜多少钱361欧 Fuck you Lufthansa你现在是整个德国都要 fuck you 是不是汉莎航空的 OK 你们可以想象吗这种飞一个小时又25分钟就从林法兰克福开到温柏林那呢一个小时25分钟要10000块台币林老师当然没办法啊开什么玩笑哎，讲难听一点啊我想要从法兰克福坐飞机飞到柏林我还到不了机场跟你讲 no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此刻欧洲的这样的德国的这样的叫做是一个常态哦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怎么会 end 在这里对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了真的我今天的对我已经我对德铁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我相信他还是有办法继续挑战我的极限我完全的相信。但也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我接下来能够放下对德铁的怨恨然后好好的继续过我这个礼拜的人生我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请大家帮我集气祝福我因为我礼拜五呢要去看一间房子因为我的租约到三月底然后这间房子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这个房东跟那个老鼠一样的名字叫做 Toby 他是我寄出去的信件里面唯一一个愿意回我的人他跟我约这个礼拜的星期五要看房 OK希望他会喜欢我这样讲完全不离谱你不知道在德国找房子有多难吗难道就是每次面试就是跟甄选跟约会是一样的你要怎么样留下一个很好很好的印象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买了饼干啊跟茶其实是想要贿赂这个房东但是我又觉得说这样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很奇怪你看为了要找房子已经绝望到这种程度了 I don't know anyway 反正就是这样啦因为我现在头发又理坏了所以我现在长得很像出狱这个出狱的坏人啊所以我很怕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黑道还是什么的 No Anyway, 祝我好运了，好不好？然后呢，也谢谢大家啊，这一月份的节目啊，这是录的离离了哈，希望大家听得还开心哦，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德国现在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好不好？听说台湾最近这一天也很冷哦，哈，请大家要务必好好的保暖，照顾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好，不要忘记了，其实虽然欧洲有很多很棒的地方，但是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欧洲绝对是比不上的，我们真的做得很好很好。所以虽然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希望能够来欧洲生活或是来欧洲玩欧洲旅行，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了，在台湾生活也是一件当然有它很辛苦的地方，但另外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的地方，真的真的，好不好？ Alright, so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咯，谢谢你的收听， See you next month, ciao.